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说过约翰福音是一本生命的书，在第二章告诉我们生命的原则就是变死亡为生命，而生命的目的呢，就是借着洁净而得着建造。接着约翰从第三章到十一章列举了十个事例，告诉我们永远的生命能够满足，能够应付人各样的需要。第三章我们看到个年高德少上流社会受人尊敬的尼哥底母来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告诉他你要重生。重生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经历的开始，就是一个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像尼哥底母，他也需要重生。接着约翰在第四章让我们看见两个事例，第一节到第四十二节我们看到下层社会甚至有点不道德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她的需要，这一个干渴的妇人，地上的水不能解她的渴，只有那永远的生命能够成为她的满足。接着四十六节到五十四节我们看到一个大臣的儿子患了重病，一个垂死之人的需要。我们来读四章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法利赛人一开始非常关心约翰的职事，因为施洗约翰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威胁，现在他们听到了耶稣也收门徒也施洗，并且比施洗约翰还多，他们就把注意力转到耶稣身上。再加上耶稣到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更让法利赛人感觉不安，因此切切地关注耶稣到底在做什么事。第二节是使徒约翰的注解，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是使徒约翰著作的特点，经常在叙述事情完之后再加上一些他个人的观点作为注解。正因为这注解让我们看了开了一道窗户，看见耶稣当时的运作，耶稣传福音行神迹帮助人，人们愿意相信悔改，就有门徒来帮这些人施洗，而当时的门徒也刚刚开始跟随耶稣，对于真理的认识应该还不是那么清楚，但他们就已经开始给别人施洗。今天在教会中我们经常有一个错觉，像只有牧师只有一些受过神学训练的人才能够给别人施洗，其实不是的，传福音带人得救给人施洗是神给他的门徒的托付，也是给他的门徒的责任。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能够承受这个托付，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第三节，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耶稣开始禁止之后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就在犹太地传福音带人得救给人施洗，似乎非常有果效，因为到他那里受洗的比去施洗约翰那里的还多。从人看既然工作那么成功就可以继续大力的开展，耶稣却不这么做，反而离开了犹太回到加利利去了。为什么呢？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第一节让我们看到的，法利赛人已经开始在关注耶稣了，耶稣觉得他的时间还没有到，现在不是正面和法利赛人冲突的时间，因此他宁可离开犹太地回到加利利去。而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他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还在禁止。我们在第三章二十六节也读到施洗约翰的门徒来向施洗约翰抱怨，说众人都往耶稣那里去了。本来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为他做预备人心的工作，现在耶稣既然已经正式开始出来禁止，施洗约翰应该就停止他的职事，但施洗约翰没有这么做，就引起了施洗约翰门徒的抱怨。耶稣不愿意让这冲突扩大，决定自己隐退，他就离开了犹太回加利利去。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这里的必须是很重要的一个词，它不是地理上的必须。从犹太地回到加利利，是一路往北走，中间会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当时犹太人都不走这一条路，原因就是他们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我们来看看撒玛利亚的起源，是在列王记上16章24节。当时北国以色列王暗利用他连的银子买了撒玛利亚山，并且在山上造城，给他起名叫撒玛利亚。24节，暗利的儿子亚哈就开始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22年，撒玛利亚就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亚哈王呢，几乎是北国以色列最差劲的一个王，他又娶了西顿人耶洗别为妻子，就把北国以色列民带到偶像敬拜中。大约在祖前700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国灭了，记载在列王记下17章第6节。亚述王攻取了撒玛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置在哈纳与歌山的哈伯河边，并米底亚人的城邑。接着在17章24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吉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所以北国以色列亡了之后，撒玛利亚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杂居的地方。经过了几百年，到了耶稣的时代，撒玛利亚人成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混血的种族，他们还有摩西五经，并且自称是雅各的后裔，但是犹太人却不承认，并且看不起撒玛利亚人，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因此当犹太人从犹太地要到加利利，他们都刻意不经过撒玛利亚，通常走的道路是过了约旦河，沿着约旦河东边往北走，到了加利利往西走过约旦河。所以照着耶稣当时的背景，犹太人都刻意的避过撒玛利亚，而约翰却在第4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必须说出在那里有一个罪人需要蒙拯救，而耶稣为了这个罪人，他必须到撒玛利亚去。第5节，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叙加是在示剑城东的一个小村庄，在创世纪33章18节和19节，当年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到了示剑城，在示剑城东支搭帐篷，他就从哈摩的子孙手中买了那块地。这块地雅各后来就给了约瑟，记载在创世纪48章22节。雅各临终前对约瑟的说话，说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列祖之地，是迦南美地，并且我从前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中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讲的就是这一块示剑城东的叙加地。第6节，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5阵。如果你今天有机会以色列地重温圣经之旅，你就可以去参观雅各井，今天还在。耶稣带着门徒来到的叙加，来到了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耶稣来到地上成为人，人会饿会渴，耶稣在他的人性里也会饿也会渴。耶稣就支开了他的门徒到城里面去买食物，耶稣独自一个人坐在井旁，时约有5阵，其实原文是第6时。如果约翰用的是犹太的时间，第6时正好就是中午12点，所以和合版的翻译已经加进了解释，就是5阵。我们不确定约翰用的是犹太的时间还是罗马的时间，如果是罗马的时间就是下午6点，不论如何都还是大白天的时候。耶稣困乏了，又渴又饿，就一个人坐在雅各井旁。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终于耶稣要传福音的对象出现了，耶稣必须来加玛利亚，必须来雅各井旁，要等的就是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当时的以色列地，打水都是妇人的责任，那个地方白天气候炎热，因此大部分的妇女都是清晨或是傍晚成群结队的来到井旁，同打水同时聊天。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大白天顶着大太阳，孤单的一个人来到井水旁，说出他是一个没有朋友的人。接着下面经文的记载，我们发现他也是一个不道德的妇人，他是一个干渴的人，他是一个欲望得不着满足的人。而耶稣为着他必须来到撒玛利亚。记不记得在第三章，那个上流社会的谦谦君子，年高德少的尼哥底母，他是在夜里亲自来找耶稣。相对的呢，这一个人看不起不屑为伍的一个不道德的女人，一个欲望得不着满足的女人，耶稣却在大白天亲自来到井旁等她，又怕她觉得不好意思，耶稣先支开了门徒，叫他们去买食物，好让这个女人能够放下戒备的心，比较容易敞开。不但如此，耶稣还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耶稣不站在一个道德的高度来批判她，来指责她，反而放下她的身段，非常谦卑的向她要水喝。这个女人或者一辈子都被人家看不起，一辈子腰杆都直不起来，连自己都觉得没有什么价值，耶稣向她要水喝。当你有东西可以给别人的时候，很自然的腰杆挺了起来，你可以抬起头来说话。第九节，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耶稣这个问题一定让这妇人非常的震惊，因为他在撒玛利亚人当中可能都是被轻视，被人看不起的。犹太人轻视撒玛利亚人又是当时普遍社会现象，现在耶稣穿着上看起来就是个犹太人，怎么居然会向他要水喝？这让这撒玛利亚妇人非常的诧异。使徒约翰马上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解，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其实耶稣并不是真正的跟他要水，而整个事件从头到尾好像他也没有给耶稣水喝，耶稣不过是借着向他要水喝，让这个妇人感觉到他的一些价值。原来神来看人的价值在于你的身世，不在于你的社会地位，甚至于不在于你的道德水平，只因为你是人，你是神创造的，你就有人的价值，耶稣就愿意为你而死，耶稣就要来拯救你。因此借着耶稣跟这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这撒玛利亚人开始问出了问题，耶稣就抓住了机会，直接切入了正题。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根本是答非所问，对他说，如果知道神的恩赐，首先他启示这撒玛利亚妇人，神是一个满了恩典的神，神愿意给人恩赐，跟你的情形没有关系，跟你的社会地位没有关系，你的道德情况也没有关系，神都愿意给你恩典。如果你认识神是赐恩典的神，并且也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耶稣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中干渴，因此耶稣愿意来到井旁等他，并且向他启示他是谁，他是有活水的那一位，这妇人只要求就愿意赐给他活水。耶稣的回答就把蒙恩得救的诀窍点了出来，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是愿意赐恩的神，接着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他就是神恩典的化身，他有能力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而这样的认识之后，你还要求，就是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不足，愿意谦卑地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求他给你活水，而他就必早给你活水。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回想你当初蒙恩得救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多少也和这撒玛利亚的妇人一样？我们里面有多少的需要得不着满足？我们是经常干渴，但借着别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得着了洪水、活水解我们的干渴。这样蒙恩得救的故事，从当年的撒玛利亚妇人一直到今天，持续不断的发生。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满心感谢，当我们在世上得不着任何满足的时候，赐给我们恩典，吸引我们到你面前，借着我们的悔改相信，我们就得着了活水，面就有满足的喜乐，帮助我们成为活水流通的管道，借着我们来帮助我们周围需要救恩的人。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